上第十七章第一节开始，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以利亚是很有名的人，可是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实在也很稀奇。没头没尾就突然跑出来这个人啊，像摩西还讲了一下。那么我想到他有的时候好像想到那个那个麦基洗德一样，无父无母无族谱哈，无生之死无命之中哈。那么他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神有他的美意，有些人就不给我们知道他的来龙去脉，我们就在这里突然看到他冒出来了。有说他是寄居的，寄居在圣经里也是一个重要的字眼。我们在世上没有长存的家，那总是在各地流浪，但是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各地也都可以享受神丰富的祝福，在各地见证主。以色列人在旷野和在迦南地其实也都是一样。好，他去对亚哈讲，他是什么样的身份，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可以去对亚哈讲这样的话，我们也不晓得。那么总之他好像是很神奇哈。我说他来无踪去无影哈，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很多人真的这样认为他是这样，好像他常常被神提来提去一样。他对亚哈讲这个话，好，这有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教训哈。他是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注意那个永生哈，就是永远，也是永远活着，表示他的权柄，他的一切是永远不改变的存在。那就是这位神昨日今日到永远是一样的，这位神永远是独一的生命的来源。那以色列人离弃了这个永远的神，去寻求那敬拜侍奉那不存在不真实的神，那是自讨苦吃哈。然后他说他侍奉这位神，然后他是指着神起誓，指着什么起誓？我们也讲过，意思是，就是第一个就是我自己办不到，我靠着这个神或这个东西来办到；第二个，如果我办到这个事，荣耀归给这位啊，我指着什么起誓？往往有这两种意思。然后有第三个意思就是，如果我在你的恩典下仍然，或者说我没有办到的话，天打雷劈啊这一类的事情。我发誓，就一定会要靠着你做得到，把荣耀归给你。如果做不到，就受咒诅哈。那如果再简单一点讲，起誓就是一个很慎重，说我一定会做的事情，或者是起誓不做就一定不做的事。哎，这有意思了。他下面的事情，谁敢说办得到啊？谁敢起誓啊？他说我不祷告就不会降露，不会下雨。降露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露不是降下来的，只是就一般人的了解好像从天上降下来的露哈。降露在圣经里面，尤其旧约的时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滋润或者是农作物养分的来源。因为甚至在亚当夏娃的时候，那时候在挪亚之后应该才有雨水，刚刚在亚当夏娃的时候没有雨水。那么地是怎么被滋润的呢？创世纪二章六节说雾气上腾，大概上腾了以后就留下一些东西，有点像玛拿，上腾一下就留下玛拿。当然这些都应该有科学的解释，也我们也相信，上帝的话一定是对的，他不一定照字面来了解。就是那个雾可以滋润遍地，露可以滋润遍地。那不下雨会干旱，连我们这个多雨的台湾我们都知道，那在缺雨的以色列更是如此了。就是不会降露，不会下雨。我如果不祷告，也就是说我如果不祷告求神降雨，我如果不祷告求神降露，你们以为的这些自然现象通通不会发生。各位，这个世界我们也讲过有很多自然现象，但是所有的自然现象后面都是超自然的现象。 不是超自然的神，你心脏不会跳动，地球也不会自转。我们认为最天经地义的事都是神。那这一点，因为我们经历了太多好像没有神也在进行的事，所谓的自然就让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了解。但是是在神的手中，以利亚就借着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以为雨水是自然的事，我如果不祷告求神的话，不会降。他可以讲正面的，从今天开始，如果我祷告才会降雨，我不祷告就不降雨，他可以这样讲啊。或者我们通常会想到说，我们通常想到这个旱灾这件事情，我们通常想到是，神降灾嘛。然后你通常会说的是，神降灾，只有我求雨的时候，雨才会降下来；只有我为你按手祷告的时候，你病才能好。通常我们祷告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没有讲祷告，他讲不祷告。就是我说他表达的方式很奇怪。如果你看错了，又是以利亚哈不祷告就不降雨，以利亚一祷告就降雨，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不降雨好像还不是上帝掌控的，不降雨是以利亚祷不祷告来掌控的。他为什么用这么奇怪的方式来表达？我想当然是要表现出他对上帝话语的信心啊。哎，各位，你敢讲这句话吗？今天我不祷告，我现在不祷告，你们心脏通通会停止。我不敢讲这样的话嘛。我再一次说，通常我们颠倒讲，这个人身重病了，我祷告他可能好，那个是神迹。但更大的神迹就是我要提醒你，你心脏跳是我祷告的结果，所以我不祷告你不心脏跳。各位，这太容易 falsify， 就是证明他是错误的。那以利亚很大胆，他这样讲。另外还有一点，他不祷告的话就不降露不下雨。那他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民间疾苦，他就早一点祷告嘛？他为什么不赶快祷告呢？各位，我觉得这些写法都跟我们今天讲的一贯有关系，就是他祷不祷告，他求什么不求什么，都要按着神的话。好，这里很重要两件事。一个，以利亚不是像一般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说，哦，我一祷告然后就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我觉得那种实在不是信心，那是一种欲望或者一种成就感，那是我想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那种方式。以利亚说我不祷告就不会下雨啊，其实蛮复杂的。第一个，这是建立在生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那一连串的咒诅和祝福里面，神的话，神说如果以色列被盗就会不下雨。所以他这里只是在说神的话会应验，你们已经被盗到神不降雨，你们的被盗已经让神的惩罚的条件成熟了。这是很不幸的，我们通常会说神的祝福的条件成熟，这是神惩罚的条件成熟了。那神的惩罚条件成熟了，神怎么样停止他的惩罚呢？当然在生命记、利未记内都有讲到，就是悔改啊。那换句话说，以利亚说我祷告才会下雨，恐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百姓的悔改让加上我的祷告会下雨。或者说我看到百姓悔改了，当然神更会看到，只是这些都是拟人化的写法，让神会看到，而且神看到了，那么我也配合百姓的悔改，按着神的话祷告，那时候就会下雨了。所以各位，你求任何的事不要那么理直气壮的求，要建立在神的话上面。其实在这里你也可以就想一下哈，到后来哈，以利亚要求降雨的时候，甚至他宣告跟亚哈说会下会有雨了，他说的是已经有很多雨的声音来了。然后亚哈就去吃喝，以利亚就将脸伏在两膝之间，那个是在祷告。 然后他去跟门跟他的仆人说，你去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有的解经家说，这去看一次要看要走很远的路啊，这我们不去谈那个事。但是这里有点好笑，有点拟人化。主啊，求你，然后偷偷看一下，你要吃什么东西？主啊，求你赏赐，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么，我们通常这种情形不太多哈，但是有那种比较迫切的。现在下大雨，我们要出去郊游。主啊，若是你愿意，请你让雨停止，看有没有小一点。就以利亚好像偷看了七次啊，要看看有没有那个情形。我在说，以利亚这句话是夸下海口，他不是对自己有信心，他是必须对神话语有信心。神一定不会降雨，万一失灵了，万一下雨怎么办？他当然可以说我祷告，但他不能骗啊，他没有祷告。其次，他如果祷告了还是没有下雨，那怎么办呢？那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我的答案总是说，我们相信神的话，但是我们也承认神的话的应验是什么方式，我们不是那么死板哈。好，他就这样说了，跟亚哈撂下这句话，然后我们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然后我们才看到耶和华以色列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神的话对他说了。哎，这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信靠主的人也不是那么死板哈。主啊，我现在要讲列王记上十七章十二第一节讲完了，我现在可不可以讲第二节？请你指示，大家请安静啊，听神的指示。各位，我们不是什么都在问上帝，这貌似敬虔，其实是疯狂和懒惰嘛。那真是人变成一个木头人了。其实照我们的想法，应该是耶和华的第一句话，应该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即便不讲以利亚的前面背景，起码应该讲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对亚哈说，从今天开始，除非你们悔改，否则不会下雨的。这好像更合理一点。突然冒出一句话，他跟以利亚跟亚哈讲完了以后才讲耶和华的话临到他。我提出这一点，就是说圣经没有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的时候，未必表示神的话就没有临到。那我们看，不仅要看到神的那个话语的那个字面的意思，我们也能够从整个圣经来了解哈。我们相信耶和华的话是指示了以利亚，以至于以利亚去跟亚哈讲的。当然也包括他对摩西五经、利未记、生命记的熟悉，让他敢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应用这些话，恐怕还是要小心一点。各位，你说今天台湾的被盗，或者说今天以色列被盗，或者是任何一个人或国家民族被盗，有没有到了神发怒的地步呢？应该也有，我们可以从圣经找出很多例子。但我们就敢这样跟人家讲，我们敢跟马英九总统讲，你再去妈祖庙一次，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找圣经里面一直叩拜，而且我听说马先生曾经是接触过基督教的，我们说你这样的被盗是怎么样的。我们不太能这样讲，不是神的话不灵验，神的话句句都绝对永远准确，只是真是应用的时候小心一点。那个神的话所有的那个因和果小心一点，免得变成了就是好像说这个世上会有立刻我们感觉到看得到的那个报应，赏和罚都是。那倒不是啊，就是赏和罚的报应是一定都有的，但是神怎么来执行它，我们小心一点来了解哈。耶和华对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各位记得我一直在讲的吗？整个圣经包括列王记常常在强调神话的重要，神话语的重要。现在神的话语对以利亚讲，以利亚是先知，要传神的话，要传神的话自己要得先听信神的话。你离开这里，哎，也没有说你开始祷告啊。当然我们还是说这个祷告一定是指求雨的祷告， 以利亚不会说从今天开始三年半都没有祷告哈，那是只求雨祷告。他说你离开这里，然后藏起来，往一个地方去，然后藏在这个地方。以利亚为什么要藏在基利西半呢？可能可以指两个意思，一个藏，我们通常讲，一个是这个就是不要被找到嘛，我不要你被找到。那另外跟这有关的就是，这是一个宝贝，所以把它藏起来。有天国好像重价珠子，找到就把它藏起来。我不要你被别人找到。我也在想，理由会不会是，可能有人会来，包括属灵的人会来找以利亚。我们干渴已经太辛苦，你看这么多人都饿死了，而且是爱主的人，你就祷告求神降雨吧。这也许一波一波压力会很大，我们记得上一堂讲到神人的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不要你被找到。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有耶和华就愤怒的不让那个世代或者周围的人不再听到神的话，有一段时间，或者有很多时候像两约之间神就停止讲话。当然神没有停止讲话和做事，只是他好像就不特别跟人家讲这段时间，我不要人再去想什么，我暂时不要你出现就是了，你去藏好。那亚哈其实一直在找以利亚，后来在找以利亚，我也不要你被找到，所以藏在一个地方。那当然也很有意思了，我们都会说神把我们隐藏在隐秘之处，要藏神来藏嘛，为什么我来藏？哎，这又是一样。各位，我们刚刚吃的中饭，主啊，谢谢你赐给我饮食，这分明是人家做的，你去买的，怎么是神赐的？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但是我们相信那是神赐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和生活在结合的时候，你要想得周全一点啊。神赐我饮食，不是表示一定就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其他的方式也是一样。神要你藏起来，他不自己不藏你，但是你去藏，你听神的话，也在神的保守当中。啊，你藏在那里，谁供养呢？我们马上想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民生问题啊，吃喝的问题啊，啊，溪里会有水，然后我会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各位，对不起哦，你们看圣经看很多地方，包括看这句话，就看过去了。好像觉得这很正常一样，各位，这极度的不正常哎，这不应该发生的事。当然，我们马上会问耶和华怎么跟人讲话，你听到了吗？什么声音？希伯来文、台湾话还是什么？神跟你讲什么？你怎么知道是这样？有的时候拍这些福音电影或者圣经电影的时候，总要有一些特别的哈。那是在你心里说的话，还是耳朵可以听得到的？这都已经不容易回答了。然后说，各位，这么大的事，我们上次说那么大的事就在梦里讲，梦里答，很奇怪。这次这么大的事，你就往别的地方去。各位，我来这里上课也不是说耶和华说你来就来，我要祷告，牧师要祷告，大家要为这个祷告啊。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并不一定够虔诚，但是我们相信神在带领。现在以利亚好像都也没有多想，也没有多问。他当然可能原来有问，但在圣经写的时候圣灵没有讲这些，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以利亚对上帝的认识和顺服。他知道这是上帝在跟他讲，他知道他要听，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你越认识他，你越能顺服他，越顺服他，他越让你认识他，就越清楚。很多人，哎，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你平常不愿意顺服的话，你怎么讲都不知道。你平常愿意顺服，当然我们还是会犯错，会听错，会感觉错，我就比较准确了。叫以利亚躲在一个地方啊，这些都非常的，已经不是太正常了。你躲起来，你神今天叫我躲起来，没有人可以找到我，我都不愿意。最少会留手机给某些人嘛，留几个，但是他就躲起来，就不要让任何人找到你。各位，这还有一个意思， 断了你的生路，你以利亚靠什么吃？喝喝水。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你有没有听错啊？中午我下一次来问，哎，上两次吃的真好，请问今天吃什么？不知道，我们等乌鸦。哪有？除非你在开玩笑嘛。盘古开，不是盘古开天啊，上帝创造世界以来就只闻人养鸟，没有听过鸟养人的。你太熟悉这段经文，你不知道这段经文多么不可相信。乌鸦养你，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然后乌鸦早晚叼饼叼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这话都讲得太简单了，还有很多的图画也在画这些一副太平盛世的样子，一个极优美的山谷啊，有山有没有水了，后来没有水了，然后以利亚呢穿的也整整齐齐的，然后手一伸，刚好天上一只乌鸦叼来了馅饼啊，牛肉饼啊，什么饼啊，什么有饼有饼有肉啊。各位，才不是这么好的。我也不知道以利亚走到那里走多久，我也不知道以利亚带了多少干粮去了那里，我们假定他就没有吃的了。各位，第二天早上吃什么？哎呀，神会赐恩典。各位，你今天什么都没有，什么穆勒的那个孤儿院的见证啊什么，你看过一万遍，你今天什么都没有，明天神会给你吗？我不知道以利亚那夜能不能睡觉啊，在想，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走到这里来，这个乌鸦，问题是，各位，乌鸦是吃肉的，乌鸦会飞着飞着，把那肉吃下去了，然后放了石头上，然后一个啄吃掉了。饥荒时代，会不会有人拿弹弓把那乌鸦打下来了？会不会有老鹰来吃乌鸦？这是乌鸦，乌鸦不是鸽子，没有方向感，它知道我吗？以利亚要不要写一个我是以利亚，不要认错了，主你吩咐一个人来养我，你吩咐我到什么地方，神来养我？乌鸦。各位，这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圣经里的话，不信的话，句句字字包括这些都是神话乱编的，不可接受。你信主，乌鸦养你，和土地能长出五谷一样稀奇，只是你太熟悉那件事，你不知道乌鸦养你的稀奇。天上降玛拿你难以相信，土地怎么可能长五谷？那是土，黄色的，你吃吃看。我常常跟小朋友讲，这个土地可以长出黑色的土，可以长出绿色的草，牛吃了挤出白色的奶，小朋友你喝了头发又变成黑色的，哦，好奇妙啊。土地可以长出苦瓜那么苦的，那个柠檬那么酸的，甘蔗那么甜的，这怎么回事？你们学科学可以告诉我，我们也可以同意，这后面是上帝的手。你习惯，你以为那稀奇，你以为那不稀奇，太稀奇了。信靠上帝的人他顺服了，但是我是以利亚，我会胃溃疡的，我要等啊，他会不会来？他会不会来？第一天来，哎，他是好像是早晚两顿嘛，哎呀，中间吃的很好，但是为什么不多一点呢？啊，多一点，各位，我们都有这种不安全感啊。当收拾马拿的时候也是一样，明天还有没有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存钱。所以我们个性一定要有冰箱，冰箱里一定要有东西，衣服里一定要有衣柜。我们人没有安全感，我们怕不够，存不是坏事情。不过你真的也要记得耶稣说的，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收在仓里，神养活它，你们比那鸟贵重多了。所以何必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耶稣讲的，但你都在忧虑，对不对？尤其姐妹，对不对？穿什么你都在忧虑。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你不是鸟，鸟就不会忧虑，我是人就会忧虑。哎呀， 求神帮助。即使你经历神一万件的信实，一万零一件的时候，还是会有肉体的软弱。好，感谢主哈。我通常这个都喜欢跟解码拿那件事连在一起，你都看到他们没有信心啊，叫你不要收你要收，叫你收你又不收啊，就是收藏啊，这以色列有这样的毛病，就是我们习惯成自然，不要多捡，多捡会烂，不相信，因为没有安全感，多捡，捡了果然臭了。明天是安息日，你今天要多捡啊，反正天天都有，又不捡。结果又没有安息日，又出来捡没有。我们人常常不是信神，我们常常信的是我们熟悉的那个环境和习惯。所以神常常会改变我们的环境，搅动我们的安乐窝，让我们知道环境会变，神不会变。各位，如果在台湾，我跟你保证，早就有一个乌鸦庙了，神鸦。每天叼饼来，太忠实可靠了。各位，不是神鸦，是乌鸦后面的神。可是人不会拜乌鸦后面的神，人会拜乌鸦；人不会拜掌管万有的上帝，人会拜万有。结果我们就成为万有的奴隶啊！保罗说：“万有全是你们的。”好，他习惯乌鸦，他习惯基利西的水，他以此为生，他依赖这个，有可能，所以神会搅动他。我要让你知道，不是乌鸦，是我。所以神让我们生活中总有改变，我们是不喜欢改变的，不喜欢改变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就求主让我们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吧。第七节，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下，雨没有下在地上。各位，这时候你是以利亚，其实应该试探已经来了。主啊，求你降雨，对不对？他应该可以，他祷告就降雨啊，他不祷告就不降雨啊，让自己吃的，让自己有水可以喝，赶快祷告啊。可是我们说了，祷告要真实有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上面。现在时机没有成熟，神的话是他们要悔改了，啊，神才垂听，所以现在不能祷告，不能求雨。第八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哦，那等候神话语的人有祸了。哎，我是故意讲的，因为神的话语啊临到你，真的常常有祸哎。你以为有福啊，亚伯拉罕把你儿子杀了，你看亚伯拉罕是不是有祸了？主啊，对我说话，好，对你说话，把你儿子杀了。哦，没有没有没有，刚刚是开玩笑的。你要主对你说话。耶和华临到他，然后上次是叫乌鸦养他，已经够奇怪，这次又来了奇怪的话。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各位，我今天没有工作了，我今天信友堂 fire 我了，我到哪里去找工作？我一定把我的简历啊、履历表投给各个不同的教会嘛，这是我吃饭的地方嘛。各位，我不会想要到北港的妈祖庙说：“哎，你们这里需不需要一个牧师啊？”这机会可能性太小了嘛。以利亚应该去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以利亚应该去的地方是有上帝的祭司，或者起码还有一点上帝百姓的地方。这不是错事，你找工作你在一个恰当的地方找是合理的，你不应该想要到爱斯基摩到北极想要去卖冰箱，这是很愚蠢的，卖冷气卖冰箱这是不对的，你不应该去那个地方的。你不应该去西顿，西顿是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所在的地方，西顿是拜偶像的大本营，以利亚去那里求一个寡妇养他，那是不合理的。他应该去一个近前的寡妇多的地方，那里不应该有近前的寡妇，那里连一个近前的人都没有。 各位不要想说神做的事一定是有悖常理的，这种想法也不对哈。啊，我们就是不要合逻辑，我们就是不要合理性，理性逻辑是堕落，这种讲法不对的。堕落的理性和平常任何的不合逻辑、不合理性的也是堕落的啊，就我们小心哈。但这真是很奇怪，神要以利亚去西顿，神要以利亚知道我要在哪里养你，我就可以养你。我要在狮子坑天天由狮子送大鱼大肉来，你就等狮子养你吧。去西顿撒勒法那个地方，我吩咐寡妇养你，又跟乌鸦差不多是类似的，吩咐寡妇养。寡妇自己已经很枯干，哎，各位，那时候寡妇跟现在寡妇不一样哈，寡妇是最贫穷可怜的人。以前，今天哇，一个寡妇那可能刚刚死，尤其如果有什么谋杀案之类，死了老公拿到几千万的遗产，寡妇可能很有钱的。寡妇没有钱，为什么要没有钱的来养？这也是神常常做事的原则，真的让我们看到从最微小的人身上神做最大的事。以利亚要学这些事，学这些功课。还有各位，对不起，下面讲的有点荒唐，但是也不是不真实。各位，我如果编这个剧，我会题目是当俊先知碰上俏寡妇。哎呦，各位，我们都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哎，你要一个寡妇来养你，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大的危险？这是在玩火，哎，我不是鼓励弟兄你以后专门找寡妇养你哈，不是，这我不鼓励，这很危险的事。神只是在叫以利亚学一件事，顺服我。哎呦，各位，难哦，不可能。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从这个地方，基利西半到西顿的撒勒法，这是干旱年间，太阳比我们台湾最大的太阳还要毒100倍。以利亚没有水，走到这里恐怕跟那神人一样，快要累死了，快要渴死了。顺服神的话要付上代价的。我完全不知道他怎么知道这个是耶和华说的那个寡妇，圣经没有透露。就如同以利乌鸦怎么知道那个是以利亚，我要养他，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信神有奇妙带领，但这次比那个还更难一点。寡妇在捡柴，以利亚就求了。也许他实在是太渴了，试试看是不是，也许是神真的光照他，或他先知有这种感动，求你给我水喝。类似的话耶稣在井边对妇人讲过，类似的话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对利百加讲过，请你给我水喝。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我都觉得以利亚在这里还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给我器皿，不是就装在手里给我喝，这太亲热了，不好。要不然这句话是多余的嘛。当然还有一个，用器皿多给一点，就是一个水瓶嘛，我太渴了，一口是不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去了，素昧平生呢，这个人怎么就去了？这个人怎么后来第十二节说，我指着耶和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这寡妇是异教徒，在西顿拜巴利的大本营，他怎么知道？我们还是再一次说，各位，神天天时时刻刻遍地都在做奇妙的事，今天没有停止，只是你对那些熟悉的事以为你理所当然。 神今天供养空气给你，这太稀奇了。每一件事都是，他为什么会去？他是听到耶和华对他的指示吗？不管怎么样，这件事耶稣提醒过当地的他的同胞。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当这个当审判的时候，谁会起来告你们？示巴女王会告你们，尼尼微城的人会告你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是说谁告你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六节，我告诉你们哦，在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有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是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遣往他们那里一个人去，只奉差遣往西顿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他举两个例子，神的先知都没有被差派到神的儿女那里，而被差派到异教徒那里。那这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在异教徒那里还比较容易找到愿意听神话的人呢。在那个看起来是上帝选民的国度里，却有那么多硬心的人呢。耶稣讲这话，用这句话他们都听懂了，却又没听懂。听懂就是他们生气，哇，你在骂我们呐、啊！耶稣是在骂他们。又没听懂就是他们没有悔改。你们不听我的，所以我后来不会奉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宁可到别的地方去了。在家乡最被拒绝。我不知道，我再一次说，为什么乃曼和这个寡妇神差遣先知去，我们的结论只有一个，这两个人对神比较顺服信靠，那么别人都没有。哎，以色列居然都没有。哎，好，这个寡妇居然就去取水了，难以想象，因为这是一个陌生人，陌生的男人，而且是外邦人。以利亚太饿太渴了，哇，这个女人居然愿意给我水，拜托拜托，也拿一点饼来。各位，如果你是这个女的，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你今天看到一个乞丐在那里讨饭，而且他年富力强，你是一个80岁的老太太，哎，老太太，给我一点东西吧，给我一点钱吧，给我一点东西，我现在口实在渴，你，而且我口很干，你能不能买一点可乐给我？你就去买了。带个披萨来哦。太过分了，得寸进尺。十二节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现在我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他在讲我不能给你东西，他在讲，而且我觉得他实在是出奇的善良，也可能是快要死，人之将死前也善，但出奇的善良，也不像是一个拜巴利的地方的人，但他的确是，我们就相信神也是有一般恩典在这里。各位，对这种人，我们再回想，包括那个老仆人利百加对他的态度，撒玛利亚夫人对耶稣的态度，和这里对先知的态度，三个女人的态度都相当柔和。可能就是那一点的柔和，那一点的善意，那一点的信心，被上帝大大的祝福了。他本来说，哎，你这什么男人嘛，你是什么东西嘛，你向我要水喝，我告诉你现在情形怎么样，我家根本没有东西，只有一把面，一点油，我现在吃最后晚餐，我回去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就没有了。他讲这么多话，是我连一个字都不想讲，因为已经饿得没力气了，还跟这个陌生的男人解释这些干什么， 但他在解释，他在说明，他在为他拿不出东西说明。我觉得这都有一些善意，有一些和气。各位，你是以利亚，你听到他说什么？各位，用你的脑筋想一想看，你是以利亚，你听到他说什么？我是以利亚，我相信你们被训练出来这么有礼貌，也会说：“哎呀，这位女士，对不起，我实在不配称为一个男人，但这真是不是我的错。”这是我上帝的错，他从来不犯错，但这次犯错了。我现在帮你去找一点饼吃，各位，对不对？尤其你们弟兄们，合一堂弟兄们，每个都很奋勇，都奋不顾身，说不定你们会像那个介之推一样，哦，夫人啊，你等一下，我帮你找点肉来，然后就去把自己骨上肉割下来，然后煮碗肉汤，一瘸一瘸的，这就给你和你的儿子吃吧。我是基督徒，我们舍己救人，我们绝对不会要人家饿死，我们来吃这种自私自利的事，巴利才会办的事，我们基督徒不会办这种事，对不对？以利亚又是一个血性的汉子，那么正直 ，gentleman。爱护弱小者，他对拿波的葡萄园不就是表现出这样吗？各位，我们说过，所有的善良要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以利亚没有说这些话，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就是意思说，我知道你家没饼没面了，只有最后一点点了。你是照那一点点，照你说的，你就去做嘛。你看这个下流自私的先知，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吃，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好自私啊！先给我吃。各位，以利亚快要饿死了，所以说这种不人道、不英雄气概的话不是。他自己要学一个功课。他也要这个妇人学一个功课，你们也要学，我们都要学，难学啊！各位，为主受苦不难，为主享福就很难。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不愿意做，就因为不合情不合理。但是让我们顺服神，你记得这是上帝叫以利亚去的，所以以利亚就要照上帝的话说：“你先给我。”我知道你快要死了，你先给我，我要你学一个功课，先求神的国和一切都加给你。我要你学一个功课，照着上帝的话做，不会有缺少。好，因为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哎呀，你有没有这个把握是上帝的话？你跟人家讲信耶稣得永生，不信耶稣要灭亡，你有没有确据？当然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很多时候要小心，但是这种大原则只有耶稣能拯救，这不能够有任何打折扣的，我们对他有坚定的信心。不是我说，以色列的神说，你们是外邦人，你们不认识这位神，你们活在世上没有神没有指望。以弗所书的话，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就跟玛拿一样，一到了迦南地就没有了。在神可以用其他方式供养，或者用所谓正常一点方式供养的时候，那个比较特别的神就不做了。所以我们不是，我们相信神迹也祈求神迹，但是我们不是特别要天天有神迹，天天有神迹那就不是神迹了，就是少见的那叫神迹。在缺乏这段日子，只要你先养我，你必定不会缺少面和油。妇人就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她和她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好，哇，感谢主啊。但是跟上面那个比喻是类似，上面不是比喻，上面那件事我觉得有点类似。现在一般人如果真有这个事发生了，各位一定就敬拜那个坛和瓶， 神坛神品，天天有面，天天有油，哈利路亚，我们敬拜你，对不对？跟人拜那乌鸦一样，跟人拜钱一样，他给我们很多的好处嘛。我们没有想到，各位，这是一个神迹，但这个神迹在这件事里是一个最小的神迹。瓶油不少，坛面不少，是建立在另外一个神迹上。那个神迹就是妇人听了以利亚的话。他怎么会听的？这是一个陌生人讲的陌生的话，不可能的事情，没有这种经验，没有这种事实，各样的事都叫我们觉得不应该听，因为他听了先知的话，坛和瓶就有神迹，坛和瓶的神迹建立在妇人听以利亚的话上。我们出去传福音，甚至在教会里，我们不都有这样经验吗？人家不听嘛。妇人听以利亚的话建立在另外一个最大的神迹上，就是以利亚听了神的话，以利亚听了，所以就下面两个神迹。好，各位不要太看重乌鸦和那个坛和瓶，要看重神的话。好，十七节，这事以后，做那家主祖母的妇人，她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当然世俗小说写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写，哎，以利亚跟那妇人开始眉来眼去啦，怎么样这些了哈，但我们就不去多讲他没有的事。发生什么事？这事以后，这事以后有多长我们不晓得。哎，他的儿子病了，然后病得甚重，其实就是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们前面已经看过神人，我与你何干？你竟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这句话有一点正确，就是你跟圣洁的人在一起有危险，因为圣洁人常常跟神在一起，神看到圣洁人身边的人，也就顺便注意了一下，顺便注意一下就身边的人。哎，平常上帝没注意，现在你旁边一个圣徒，他天天看圣徒，所以也看到你的这不对那不对，就嫁祸于你了啊！所以他这样想不是全错，他这样想，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应该是有这样观念，就是我们所到之处，实在是应该，当然不仅把罪恶彰显出来，人有罪彰显出来，更应该把神的圣洁、公义和拯救彰显出来。但是这个妇人就这样想啊，就是都是你使我的儿子死了。所以即使是拜异教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其实也有神的观念，也有罪恶的观念，只是我们今天包括哎呀，在神学院里面天天都不喜欢讲罪，那都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家里，你就降祸于他，使他儿子死了吗？这句话实在有怨言了。主子太没有见证了吧，我到他家以后，嚯，他就虽然是寡妇也怀孕，但是当然不行，那就人家怀疑是以利亚的，那不行，就是他的小孩很健康活泼，他一切都有啊，我们带来祝福啊，这都是真的。我看这些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还是说神在掌管，而且一切都在掌管，一切都良善美好，但是从人的理性来看，很多是费解的，为什么神会这样带领？我们可以解释，神要以利亚学习，前面就是在学习顺服，现在在学习，各位，这不是建立在神，或者不直接建立在神的话上了。神并没有说死人复活，各位，这是圣经里第一件死人复活的事，前面神也没有讲过。希伯来书有讲亚伯拉罕信神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神会做奇妙的事，这里我们也想到说，对一个神的仆人来讲，神虽然没有直接这样的应许，他的求告还是可以非常合神心意的。好，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 这个是有人好像像后来的一个复活一样，是把体温传给他，让他暖起来吗？应该不可能的。你再传体温给死人，死人还是死人呢？这我不知道以利亚为什么这样做啊，但是我们绝对知道是神使这个孩子复活的，使这孩子的灵魂人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我们前面说以利亚的祷告不祷告，还有一切的事是耶和华成就他自己的话，这里是以利亚做了一个耶和华没有应允的祷告，可是是合神心意的，是激发以利亚以后行神迹奇事和面对亚哈王需要的信心所有的。所以以利亚这样做，哎，小孩子复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呐，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有点奇怪，他应该早就知道他是神人了，他应该早就知道耶和华借以利亚说的话是真的，因为前面就已经有那个坛里的面、瓶里的油的事情啦。这有几个可能，一个这是强调更加知道他是一个属神的人，当然这神人也可能有专门的意思，不只是属神的人，而是神话语的出口。那么或者说他跟神非常亲近。另外这是强调，另外也可能他的信心，太久没有神迹奇事，也许慢慢淡了。那么借着这件事，他更知道，不只是就是。以前，现在他还在做奇妙的事情。当然，我们要继续问，就是这个妇人后来有没有信主，有没有归向耶和华，有没有跟以利亚一样一起回到，不是以色列，甚至最后回到犹大。我想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事了。啊，我们当然愿意相信他们全家都是在主里面。以利亚后来跟他有没有什么联络，这我们也不知道了哈。如果在天上啊，都是属主的，那在天上会。见面的哈。